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。一谈到律法，有些人认为这是比较消极和负面的。我们活在恩典之下，怎么又反复的去教导律法？对律法的误解，会使我们的信仰生活受到很大的亏损。我们是否还记得出埃及记二十章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在旧约讲到律法之时，是先讲到神是拯救者，是施恩者，他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，是先向他们展示了他膀臂的大能，展示了他的信实不变的圣约，展示了他赐予他们的恩典，使他们出死入生，然后才告诉他们，你们应当如何遵守律法，你们应当如何敬畏我。我们遵守律法的目的，不是为了换得永生，拥有救恩。我们守律法的目的是因为感恩，是因为神已经救了我们，这个是明白律法的关键。有些人把律法视为福音，意思就是说，我遵守律法就可以得救，这是律法主义。加拉太书就是专一的来处理律法主义的问题。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，他们认为信耶稣很好，但是不够，要受割礼，要遵行律法的规条，才可以得救。按这样的推论，律法就是福音。还有些人对律法的理解是很欠缺的。既然感恩之后，我们需要回应神，如何回应神，如何感谢神？就是要遵行神的律法，我们才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。那么这一类人在解释律法的时候，把律法进行简单的字面化，就像在耶稣时期，当时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对律法的解释只注重字面，没有把律法的本意进行解释。耶稣在登山宝训细致地解释着律法。谈到奸淫，不单是行为本身，也包括内心的动机。谈到杀人，不单是拿着匕首把别人杀死，也包括内心是否有对别人的仇恨和藐视，或者对生命的尊重。谈到爱人，法利赛人认为我们只爱犹太人，而且只爱犹太人中圣洁的。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。当耶稣细致解释律法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法利赛人所解释的律法只是表面，没有把律法真正对人约束的全部的，包括人的内心、思想、言语、行为进行解释。另外还有一些人，他们在律法上进行加添，并没有去教导律法。他们会告诉一个人，你要不吸烟不喝酒，你要不化妆不打耳洞啊，你要不看电影，你就是一个圣洁的人。结果呢，律法没有教导，把人自己所发明的规条教导了一大堆。这一套的道德生活好像很有效，实际上律法的本意并没有进行解释，人的规条又替代了律法。总之，无论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处境，还是教会历史，对于律法的错解， 可以说是多得数不胜数。虽然有很多，我们可以把它规整成不同的类别去讲，去讲说，去评估它或者批判它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正确的明白神的律法，使我们可以知道律法赐下本身的目的，并非像法利赛人所理解的，并非像加太教会所理解的，并非像把人的那些规条传统高于律法所理解的，并非如此。神的律法有它的位置，有它的功用，有它的价值。一旦错解，无法了解神的恩典，无法有成圣的生活，无法知道律法的宝贵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感觉自己很圣洁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正确的解释律法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对福音没有更多的认识，没有把福音视为我得救的唯一，也是因为律法没有彻底的被解释，没有看见自己在律法的光照之下是罪人，是行在罪中，是在罪的咒诅之下。我们为什么今天成圣也很难？因为不知道如何成圣，而律法可以说就是许许多多书卷的一个浓缩的精义。我们要爱神，爱人如己，这些都写在律法里面。了解律法是至关重要性的，是不可以被忽视的。我们看五章一节，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，对他们说：以色列人呐，以色列人呐，是一个整体，全体的会众，所有的人都要听。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，可以学习，谨守遵行。这里谈到对律法的态度有三个的表达：要听、学习、遵行。要听呢，无论在新约和旧约，皆是被反复强调的。到了后面，也特别提到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在希伯来文化是一个听的文化，听神的律法，听先知的宣讲，听耶和华的声音。那么在新约也被反复的强调过这个重点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究教这是一个特别的文化的体现，就是听讲上帝的话语。究教从某些角度来说，领受神话语的方式不是一种视觉的领受，更多是用听。神创造我们的耳朵是为了聆听，我们领受神话语的方式，聆听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例。因此新约告诉我们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的时候听明白，然后再遵行上帝的道。可是我们在听神的话语上并不如此的殷勤，我们说没有时间去读圣经，难道没有时间去听圣经吗？我们进教会最终的目的是听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聆听的时候才能产生信心。信道从听道来，这个原则不会因着时代的进步而被废掉的。另外，学习是关于领悟的意思，听了神的话需要领悟它，理解。学习就包含了研读、默想，只是听，没有让神的话语在生命中扎根，没有透过默想，没有透过好好的揣摩，神的话在生命中没有扎根，被荆棘、被蒺藜 被内心当中各样贪恋世俗、各样的荆棘挤住。神的话语既不扎根、不长叶、也不结果。然后是遵行，行出来。我们不是听道讲，我们是把神的话语听了之后消化吸收，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，把它遵守出来。雅各书特别教导，不但要听道，还要叫行道。而且旧约也反复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为什么受管教，为什么受刑罚，为什么后来被审判，因为不遵守神的话语。我们对神话语的学习包含了听、领悟和遵守，这样的话生命才有力量。但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耳朵发痒，头脑不去思想，更不去遵行，这样怎么可能生命会有长进呢？摩西就劝勉以色列人，你们要听，可以学习谨守遵行，这个是对神话语回应的态度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，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约，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约。难道这个约不是与列祖所立的约吗？是的，上帝与第一代人所立的约，在何烈山立约的时候，第二代人还没有，有的还没有出生，有的还没有长大。那摩西为什么这么说？是要告诉他们，你们现在是活着的，要在神面前守约，在神面前谨守律法，要遵行律法。他们已经死去了，现在你们在神面前，站在神面前，你们要守约啊！你们要守约，你们是神的会众，你们在听神的律法，是与你们这活着的人所立的约，你们必须要守约的。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，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，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惧怕火，没有上山。四节五节是描述上帝临在何烈山，赐下律法临在的威严的场景。神的临在是威严的、圣洁的，人见到这种场景是惧怕的，他们不单自洁，他们也害怕自己挨近这山免得死亡。神的临在绝非是今天那些嬉皮笑脸人所讲的，我见到神，我和神说话，我和神交流，谎言。当上帝临在的时候，他的威严是没有任何一个受造之物能够承受得住的。旧约所有的圣徒面对上帝临在的时候，面如死灰，在神面前伏伏在地，承认自己的微小，承认自己的不洁，怕自己被上帝击杀。有哪一个像今天那些所谓的遇见上帝的人、看见上帝的人嬉皮笑脸四处宣扬？绝对是错误的，不是圣经性的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六节这一节就浓缩了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过程，而整个的过程是上帝实行拯救的过程。遵行律法为什么？是为了得救吗？为了成为一个好人吗？为了使自己比别人更优秀吗？为了使自己不为别人嘲笑吗？都不是，是因为感恩，因为上帝 在我身上实行了大能，实行了救赎，实行了奇事。六节不单是历史的重述，更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真实的经历。要知道，我们原来就生活在埃及，被法老统治，被魔鬼的权势所捆绑，所奴役，我们是没有自由的，是活在彻底的黑暗中，没有光明，没有自由，这是我们的人生。但是上帝用他奇妙的方法闯进我们的生命，那个奇妙的方法是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旧约出埃及的体现是透过逾越节被杀的羔羊，把血抹在门楣和煤矿上，以色列人免被击杀，因为羔羊替他们而死，他们出死入生，他们得救。我们也是如此，我们在以弗所书描述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，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我们脱离了上帝的愤怒，重获新生。在这样的恩典和救赎之下，我们遵行律法。蒙恩是我们遵行律法的基础，不蒙恩，我们无法遵行律法。我在这里并非是说律法只对重生的人、蒙恩的人有益处，律法对所有人都是有用处的，没有重生的，已经重生的，律法对这些人都是有益的。律法告诉所有的人，上帝是圣洁的、公义的、良善的。律法对未重生的人要告诉他们，他们是有罪的，他们在自己的罪前无可推诿，他们要受到咒诅。律法对重生的人是告诉他们，上帝所喜悦的事是什么，另外让他们更加的去明白，若没有基督，我们是不可能获得救赎，是要告诉他们，律法是顺服的标准，以感恩的心去顺服。但是如果不懂得救赎重要的叙事，我们无法遵守律法。新约也告诉我们，神的律法是不难守的，不难守不是因为意志力坚强，而是因为明白神的恩典，上帝拯救了我，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呢？举起救恩的杯啊，颂赞他，把我的全人献在他的面前，遵守律法。明白神的恩典越多，遵守律法越轻生，越容易。明白神的恩典越多，越喜爱神的律法，越愿意去默想神的律法，越晓得神的恩典，越看到律法的可贵，愿意以律法感恩回应上帝。不明白福音的人根本不想守律法，六节是重要的遵守律法的基础，新旧约通用的原则。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个最重要的原则，最重要的历史性的叙事，历史的序言，不要忘记这句话。然后神才在出埃及二十章说，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神是独一的，他是有排他性，排他性。你说我没有敬拜别的神，保罗说以杜甫为神的，把自己的欲望，把自己的需要 视为最重要的、最主要的，超越了神，那个就是假神，那个就是别神。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创造主，也是独一的救赎主，没有任何一个假神像神一样的创造，没有任何一个假神像神一样施行救赎。假神是假的、死的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，又真又活的，他是有排他性，他是不允许别的受造物占据他的位置，而且还被他的百姓尊崇，绝对不允许的。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神，就好像一位丈夫不可能同时爱两个女人。一个丈夫说我爱两个女人我都爱，谎言。原来爱妻子，后来又找一个女人，他怎么可能会爱他妻子呢？既然不爱他妻子，爱另一个女人就是恨他的妻子。我们如果不敬畏神，去敬拜其他的事物，像神一样去尊敬这些事物的话，就等于在恨神。上帝的排他性不允许我们在他之外去敬拜别神，敬拜其他的事物，唯有耶和华是神。八节到十节是不可雕刻偶像。什么是偶像？我们反复的强调，偶像就做一个测试就可以了。什么事物影响你的信仰，使你的信仰忽冷忽热，使你的信仰陷入焦虑和不信，那个事物就是偶像。可能是钱，可能是名誉，可能是爱情，可能是婚姻，使你绝望焦虑的那个就是偶像。你做一个测试就明白了，偶像不要把它单单的只想成那些人自己打造的形象，也包括看不见的，也是偶像。十一节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就是要尊荣神。包括最简单的解释，不要拿神的名字、神的属性、神的话语开玩笑。今天很多人说My God， 我的上帝，随便张口，随便，好像很属灵，其实不属灵。口头语没有敬畏感恩的心，讲出神的名字，讲出神的法则，嬉笑的讲出来，这都是没有尊荣耶和华的名。在清奥图时期随随便便拿神的名字开玩笑摔一跤 My God， 这要是受惩戒的，有的需要判死刑的，对神的不敬畏，那是听到的时候摇头晃脑读经的时候心不在焉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，这些都违背了这一条诫命，没有尊荣神。不尊荣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必追讨如此之人的罪。十二节到十五节是讲到安息日。安息日这一天呢，是神特别所赐下的圣日。旧约的犹太人，他们是周六守安息。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后，初代教会就是以耶稣基督复活那日为主日来礼拜。我们七天拿出一天来分别为圣，是神的吩咐。这一天当中不单是这一日分别出来，也包括我们整个的人也分别出来，让自己全然来属于神，全然属于神。 这一天所做的事，不是个人的宴乐、个人的享受，而是单单的在神里面得到安息。透过礼拜，专心思想上帝的事，让犯罪的想法在这一天当中逐渐的减少，定睛在神的身上，使我们整个的人在神的道中被更新改变，与神的关系恢复，来面对后来六天的生活。另外，神也透过安息日让普世的人授予恩惠，因为安息日也有一个普世性的教导，不单是神的子民，仆婢、牛、驴、牲畜、寄居的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仆婢呀、都要守过安息，这是神给普世人的一个普遍的规则。六天工作，第七日安息，人的身体是需要休息的，不休息的话，人会紧张、焦虑，体力、精神过度的消耗，人会崩溃的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尊敬父母，尊敬父母更好的翻译是尊重父母或者尊荣父母，不可藐视父母。我们也发现我们长大之后对父母，给父母买东西没有问题给父母再好东西都可以，但是很难给父母好的脸色，很难尊重父母。我们的孩子对我们也是如此，对父母的尊重尊荣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为什么尊重父母要放在其他规范的前面？家庭是很重要的基础，如果家里面没有训练好对父母的权柄的顺服，在这个社会上也是很糟糕的。我们也看到许多在这个社会上犯罪的罪犯，了解他的过去，往往在家里面没有得到好的训练和教养，所以到社会上也胡作非为，对父母的权柄都不服。他会服谁的权柄呢？不顺服老师的权柄，在社会上没有法则，任意妄为，无法无天，就是这样的人的一种表现。不可杀人，包括心里的恨，对人的不尊重都是罪。他还有积极的一面，就是要尊重人的生命，保护别人的生命。不可奸淫，包括这个多妻多夫，心里的淫乱，看色情的东西头脑中的想象同性恋都包括这条诫命之内。不可偷盗不可偷盗就不要偷别人的东西。还有一个积极的一面，就是要保护别人的财产，保护别人的财产。一个人去偷盗的时候，就是不透过正当的劳动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。另外呢，偷取别人也等于偷盗神，因为人所拥有的都是上帝进行合理的分配、智慧的分配。偷盗的人既懒惰又不想工作，还冒犯上帝的主权。偷盗，圣经反复的提到，偷盗是很恶的罪，要亲手做正经工。我们今天在单位上上班，老板给你工资，一天8个小时，你要在这8个小时殷勤的为老板效力，不要在8个小时内听到读经这也是偷盗。 周马田提出这个太重要了，我们常常忘记。我们说工作岗位我也读书吧，我也听到，老板花钱雇佣你，你应该在8个小时之内，这个时间全部属于老板的，全部属于老板，为老板效力，为老板产生更大的效率和创造力，这个也是敬畏上帝。我们有很多时候在工作的期间偷盗老板的时间，偷盗老板的钱，是需要悔改在神面前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就是讲诚实话，讲诚实话，不要往来传舌，东家长李家短，在人群当中散布各样的谣言，往来传舌，神是很恨恶的，恨恶这样的罪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成为长舌头，嘴上要戴上嚼环，拉上拉链，讲正确的话，讲诚实的话，讲神所喜悦的话。另外也包括积极的一面，要维护别人的名誉，没有确凿真实的证据不要去散播，当别人去说另一个人的时候，没有正确证据你要维护别人，你有证据吗？没有见到，没有听到，没有亲自与看见他做这些事，不要随便的去散布，反而要维护别人的名誉。最后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贪心呀，贪心和拜偶像一样，贪心是万恶之根，因为贪心，所以会产生各样负面的情绪，忧虑、攀比、怒气都有。贪心是很可怕的，贪心所产生出来一系列的反应是更加可怕的。为什么嫌弃自己的配偶？贪心。为什么嫌弃自己的孩子不如别的孩子？贪心。贪心一旦在心里种下来，会有怒气、责备、批评、指责，各种都有，各种都有。贪心就是不满足，不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。人不感恩的时候就贪心，贪心里面就有不满啊，各种罪全部都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你在生活你感恩吗？你真的凡事感恩吗？凡事感恩的人里面的贪心会被减少的。一个不感恩的人里面的不知足就越长越大，像气球一样吹呀吹，越吹越大，就会对自己的配偶、对孩子各种的唠叨，各种的不满意。我们要相信神所安排的、所赐予的一切都是好的，神的护理是在圣洁、良善、智慧的前提之下护理万事万物，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都是好的，都是好的无比的，正适合我们的。我们感恩吗？不感恩的话，贪心，贪恋别人的妻子、别人的丈夫，贪恋别人家的孩子。我们总说为什么好孩子都是别人家的，好丈夫都是别人家的，贪心，并没有看到神给我的每一样是量身定制，像裁缝一样给我的，我应该感谢，感谢的心领受。因此贪心的人背后所拥有的动机，对神的安排护理是不满的，这是很大的罪，像拜偶像一样。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、云中、幽暗中大声晓谕你们全会中，此外并没有添别的话，我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。 啊，这五章是在重述了出埃及记十九章、二十章赐下律法的场景。那弟兄姐妹，你全面的、全备的了解律法吗？律法不是得救的工具，律法是我们成圣的标准。我们已经蒙恩，我们在神的救赎恩典之下重获新生，我们应该在神的恩典中靠着主遵行律法。神的律法是不难守的，愿主怜恤我们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求主的话语，求主的律法的正解在我们生命当中扎根，使我们能够结出全备圣洁和良善的果子。我们一切的错谬、错解、误解，都愿主借着话语纠正，使我们可以在主的道中看到主道的完美纯洁。愿圣灵透过话语光照我们，新的一天愿主也赐我们力量，使我们以感恩的心守你的律法。愿主加力量于我们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